联盟挑战习近平，新一波危机逼近中共。拜登或取消部分对华关税，专家指或启动更多301调查。多地再现疫情遭封控，中共清零越清越失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北大河会议即将召开，新一波大规模疫情就扑向中国。上海书记李强6月底宣布实现社会层面动态清零，打赢了大上海保卫战。各界都清楚他的目的，一是为自己巩固政绩，二是捧习近平的场。习近平为了延长中共独裁政权，封城清零牺牲了一些经济，利多还是弊多？北大河会议是否会遇到更多挑战呢？大家将会拭目以待。就在这两天，以交通重镇安徽省泗县为中心，已经有12个城市爆发疫情，包括江苏省的南京、徐州、无锡、淮安，以及浙江省的金华和杭州等。中共国家卫健委7月4号和5号公布新增本土病例，分别高达380宗和326宗。有人质疑，安徽宣布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之后几日就出事，今次疫情爆发恐怕政治意义重大。自媒体人文超在直播中说，就在欧洲疫情再现的时候，中国宣布对多国放宽核酸检测限制，跟着又缩短隔离时间，咁都应该系劝服咗习近平之后被同意噶，佢亦都因此踩入其他人帮佢挖嘅氹。文超话放宽125个国家嘅入境限制，乜嘢时候发生嘅呢？由6月下旬到6月底，而法国、德国疫情上升系乜嘢时候出现嘅呢？6月初就已经出现，咁就有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唔可能唔知道全球疫情嘅传播趋势。他们应该知道放宽入境限制和缩短隔离期会令新亚型变种病毒传播得更快，那可能就是一部分官员的目的，故意令事件去到那一步，令清零失败。他们在说服习近平的过程并没有讲出全部实情。目前疫情出现在经济重地长三角，如果再来一轮严密封城，中国经济可能就此崩溃。如果放弃清零，就形同否定习近平的线路，习近平骑虎难下，更何况他本人亦都有麻烦。曾经同他合照的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贤2号在面书宣布确诊，那当然引发外界对习近平的关注。观察人士早就提出，健康问题可能是习近平在内斗中最大的死穴，还会威胁中共政权的稳定。习近平回北京之后，到而家仲未有公开露面，北京亦都对佢系咪感染保持沉默。文超话何俊贤咁高调宣布确诊，亦都有故意陷害习总嘅嫌疑，否则静鸡鸡上报就够啦。文超提到新一轮疫情可能蕴含巨大危机，对比法国由2020年疫情到今年总共7波嘅曲线图，可以发现前4波疫情比较平稳。今年呢三波相隔时间短，波峰陡峭，峰值高，讲明 BA4 同 BA5 嘅变种病毒变异得更快，传染性更强。文超预计放宽入境限制之后，变种传入中国系必然噶，亦都系好快会发生嘅事。具体会有几快，佢认为而家可能已经有啦。文超隔空警告话，喺秋天嚟到之前，同中国有密切联系的朋友要做好准备，好大机会会受到一波严重冲击。在中国住的就不用多讲，要储备好生活物资，打算去中国的也都要有相应准备，因为有一轮疫情的冲击来紧。中国的民生、经济等各方面和清零之间的矛盾会变得更加严峻。三年来中国人应该有一个基本知识，就是没有最差，只有更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会很快取消对中国入口商品的部分关税。专家表示，这并非是意味美国 对中国的强硬立场有所改变。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有可能在这个星期宣布暂停对服装和学校用品等消费品征收关税，以及启动一个广泛的框架，准许入口商申请关税豁免。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向本台表示，咁只是美国应付目前国内通货膨胀问题的一个手段，先令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减轻一些，应付年底11月的其中选举。咁其他部分，我觉得对中共的政策呢，仲是在一个大方向上面俾中国一些压力。《华尔街日报》引述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分析师 Megan Hogan 和 Ian Wong 估计，取消对华关税最终或者只能够将通胀率拉低一个百分点。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经济法制研究中心副执行长颜慧欣向本台分析说，按照美国经济学家他们所计算出来，可能压抑国内通胀的效果或者有限，但是目前看起来，降低关税仍然是美国政府拥有的最有力工具。在对华关税问题上，拜登政府内部存在严重分歧。财政部长耶伦说，这些关税是对经济的拖累，而贸易代表戴奇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将关税视为与中共谈判的重要筹码。黄宏仁表示，现在凝聚共识这个过程，可能还必须要拜登政府多花一些气力，看看怎样说服和沟通。他认为取消部分对华关税最终会实施。颜慧欣指出，拜登政府释放出可能要取消部分对华关税，就看到美国的三大指数都已经上扬。在目前大家认为全世界景气衰退，以及俄乌战争阴影笼罩的低迷气氛底下，大家看到一些光明就会觉得有希望。我觉得拜登政府可能需要去释放一个比较明确的做法，所以对中国取消关税，我个人认为应该基本上会采取这个方向。但是他同时指出，拜登政府另一方面也都要释放出取消关税不是要向中共示弱，所以呢，可能跟着下来他或者会去启动其他的301调查。根据301条款，美国可以对被认定有不公平行为的国家采取提高关税、限制入口等报复措施。他认为目标可能是钢铁、太阳能板等中共不恰当动用国家力量资助的产业，那可能导致对一系列的新产品征收关税。上海封城阴霾未散，长三角再爆疫情，毛石同安徽大阵仗封控，吓傻中国百姓。五号中国又至少再添两地封控。西安这座自从2020年武汉封城以来已经被反复封控过多次的中国大型城市，五号再次宣布实施为期7日的临时封控，而所通报的感染人数近3日以来只有18宗。五号被封控的还有天津津南区，网上传出的消息显示，7月5号有人在津南区的街道兜来兜去都出不到去，质疑津南区被封控。津南区酒店的一位员工向本台证实了这件事，他说，我们附近还有八里台，现在属于封控区，5号刚刚开始封控，暂定3日，准入不准出。津南区八里台镇天家湖生态旅行度假区的一间酒店工作人员向本台表示，我们这里有疫情，5号到7号连续3日核酸检测，这边的路什么都封了。据天津官方通报，7月5号凌晨新增一宗本土阳性确诊，是因为探望境外翻天津阳性感染者而被感染，当局说他是属于境外相关病例。自从2020年武汉封城以来，中共当局实施的动态清零防疫措施备受外界质疑，不单止造成严重的人道灾难，而且导致经济的严重衰退。不过更多人质疑的是，病毒可以清到零吗？2020年初，因为中共隐瞒疫情真相，导致爸爸感染病毒去世，而坚持追讨一个合理解释的大陆人士张海说，病毒怎样能够清到零呢？除非你闭关锁国，不给人入来，也都不给人出去。近一个星期以来，中国三省14市再通报有本土疫情。 7月5号一份落款为广西泉州县卫生健康局的告知书在中国网络热传，内容说当地两位居民超生的细路由泉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没有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消息引发大陆网民的关注和热议。大陆传媒华商报报道，广西泉州县一个男仔在一岁的时候被人抱走，家人找了32年，到而家都冇下落。住在广西桂林市泉州县农村年69岁的唐婆婆，正是这名失踪男童的母亲。7月5号，唐婆婆向媒体表示，她和丈夫总共育有4男3女7个细路，老大在1969年出世，失踪的老七在1989年出世，如果健在的话已经有33岁。唐婆婆回忆说，1990年农历7月初6，她带着15岁的女同1岁左右的仔住在泉州县一间旅馆，当日上午8点左右突然来了2男3女，将个仔在她手上抢走。后来他们一家人报警四处打听，只是打听到抢走的仔那一班人其中一个人姓高，他们认为高某是拐卖儿童的罪犯。7月5号网络热传的一份落款时间为今年7月1号，题为泉州县卫生健康局关于唐某某、邓某某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回应话，根据20世纪90年代全区计划生育政策，对违反相关计生规定强行超生的子女选择一个进行社会调剂，在县委县政府按当时的区市计划生育的工作形势需要作出的决定。根据核查，唐婆婆的细仔是第7个仔，属于超生，由全院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没有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至于去向没有任何记录，对于当事人提出的信访不予受理。消息引发了中国网民热议，网民纷纷痛批泯灭人性，老七拐子佬叫拐卖，到了官方就成为社会调剂。凤凰网引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告的说话，即使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相关部门也都只能够对超生的人进行行政处罚，相关政府部门也都无权将细路抱走进行所谓的社会调剂。许浩表示，这种行为不单止行政违法，还涉嫌刑事犯罪，决策执行该政策的相关政府工作人员涉嫌构成滥用职权罪。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今日的新闻里面，我们提到广州泉州一名男童因为是超生被政府抢走，仲美其名话是社会调剂，咁简直太可怕。自己的亲生骨肉就咁样被政府名框抢走，上访仲不予受理。而咁样的事，大陆传媒记者调查发现，湖南、四川都有发生。唔怪得知中国一直以来拐卖猖獗不休，原来中共就是最大的拐卖机构，只不过是打着合法的旗号。只能够感叹一句，中共治下，中国人真是流蚁不遇。不过随着中共迫害人民的手段不断暴露，中共的邪恶本质也都越来越被中国人和世界所认清。当所有人都抛弃中共的时候，中共也都就会解体。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